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的节目内容呢真的是非常的扎实，也非常的接地气。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属灵生命都能够提升。在上个礼拜六呢，我素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罗马书第8章31到39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在这世上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同时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说，无论我们有多大的难处，信靠主的必定能够得胜。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罗马书5章1节到5节。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苦难呢？有人说，人没有智慧解释苦难，但是有能力承担苦难。因为神的恩典覆庇我们，叫我们有能力，甚至可以欢欢喜喜地面对苦难。就如5章3节的经文说，就是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我们既然因信称义，就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而且得着从神而来的信望爱。人借着耶稣基督生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是因着信。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我们人进入基督里的必要的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还要靠着基督替我们完成的救赎，我们才能够得生。借助基督所赐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信心活出来。所以虽然是我们主动的信靠耶稣，但是呢，同时也是基督的工作，叫我们生出信心来。信心是我们信徒生活的一个基础和力量。我们因着信而对神有盼望，一种真正的希望。所以当我们面对难以理解的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患难能够成就神的计划，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好处。患难它是现实的一个实况，因为耶稣他已经告诉我们说，在这世上有苦难。保罗他又说，我们要为主受苦。不过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呢，并不是说我们要享受苦难，自讨苦吃。保罗的意思是说，苦难既是生活的常态，就要欢欢喜喜地面对。我们当然在苦难的时候可以忧伤，但是不至于失望，因为有神的恩典覆庇我们。苦难的事实是不会改变，天灾人祸也会常常发生，但是可以改变的是我们面对苦难的态度。因为我们信靠了主，所以我们有盼望，我们可以欢欢喜喜地面对苦难。今天我们在苦难面前，我们又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呢？求主帮助我们在患难当中也能够有一颗欢欢喜喜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面对苦难。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迎收音机旁边的你收听《活出彩虹》这个专辑。过去几个星期呢，相信你已经听过了我们的嘉宾分享到关于同性恋的这个课题。那么很感恩，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嘉宾，是一位主内的姊妹露露。露露你好。
你好。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谈，跟我们分享你的见证。露露啊，知道你也是一位过来人哈。
是。
今天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走过的这一段路是怎么样的？
我五六岁我就开始喜欢女孩子，会跟着女孩子跑，就邻居都是男生，那他们会追着女生跑，我也追着女生跑，我就把自己也当成是一个小男生。那等到我在求学的时候，也遇到跟我一样的朋友，她是女孩子，女同学，但是她也喜欢女同学，那我就觉得，哎，我自己这样好像也不奇怪，好像也有人跟我一样，所以大概我国中、高中，我就觉得我从小好像幼稚园开始，我就是喜欢女生，那我就也比较都是很中性的打扮，就是而且我中性的打扮，家里的长辈会对我肯定，会夸赞我，说我很帅啊，很英俊啊，很好看，就穿那样很帅气，很好看。那我就也很喜欢自己比较中性的这样的打扮。那到了后来，真的我也是，就是到了同性恋的圈子，就是他们的常聚集的场所啦，他们的团体，我也加入。那时候我也有旁边也有一个很好的，就是比较就是住在一起的朋友，
就是情侣关系的那种朋友哈。
对对，那大概我们大概生活了4年。
哦，也挺长的一段日子了。
对，那后来在4年之后，因为个性不合啊，因为就分手了。对，那之后分手之后，我就当也没有很快的就找到，就是在又进入另外一个就是感情。那但是那时候因为我也因为分手很痛苦，我也开始酗酒啊，然后生活作息也不正常，结果我就生病，我就得了癌症。然后之后就面对化疗，那因为这个疾病让我也就是我的行动，因为做化疗的人他我不能常常进出公共场所，那就行动因为要藏在家里，那受到限制。那时候我开始接触教会，因为我家人是基督徒，那我就开始进入教会。那渐渐的好像对过去圈子里面那些人就慢慢就没有联络。
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不能进出公共场所，因为我不太能够到爸去找他们。那些朋友他们，我有邀请他们来，我可以来我家看我什么，那他们大概也觉得，因为他们都是很中性的打扮，就都是女生，然后就是都是 T 嘛，很怕我的父母不知道会给他们，可能会有不好的眼光，他们也怕面对我的家人这样。
所以他们心里面很想去看你，但是因为这个原因也没有办法常常去你家这样子。
对对，就是怕长辈的眼光。
对，
所以就渐渐跟这些朋友就没有联络。然后但是我自己因为开始认识神之后，开始从圣经去回想，我自己原来为什么过去会走到，为什么会喜欢女生，为什么会在同性恋的这个感情里面，就是去想到底我真的要的是什么。那当然开始去面对自己的这些看自己同性恋的原因的时候，就知道就当然因为一来不跟他们联络是因为环境，我的环境受到限制，那一来我自己也觉得，其实我开始认识神之后，我就知道其实我也想要走出来，我也不太想要跟 我想要建立另外一群的在教会里面的友谊。
就是说当你认识主之后你就有了这个改变哈。
对，
你刚刚也提过说很小的时候你已经发现自己喜欢跟女孩子相处啊，中性的打扮也备受肯定，听起来还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会在信主之后有一个改变，就是说你想脱离了这种过往的生活呢？
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在同性恋的圈子，那时候我也有伴，那时候加入他们的团体，我觉得在那个团体里面好像跟我憧憬那个我的爱情，我觉得未来我有个伴啊，然后也是长长久久，然后就这样一辈子。但是我真的到那个圈子的时候，我发现我周围的人生的感情都不是一辈子的，那感情可能今天一对很好，但是明天可能吵架就分了，然后又各自又找伴。那像我自己，当然我会在追求别人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说啊，我很喜欢很爱他，我会跟他长长久久。可是我自己也是当遇到另外一个可能又比这现在这个他们的优点不一样，那我又喜欢上另外一个。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圈子里面的感情很不安全，让我有很大，因为而且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会喜欢他喜欢多久，可能那我也不知道我的伴是不是明天就要去结婚了，他的家人可能又逼他结婚，所以我觉得有很多那个感情的不安定的因素在里面。我觉得我在好像这里面找感情，我觉得常常是失望，可是我又觉得说啊，那我从小就是喜欢女生啊，我应该可能天生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跳脱说那我就回归到异性恋，就去找跟一个男生，我觉得跟男生也不来电。所以虽然好像在同性的圈子里面是可能找不到伴，可能很痛苦，或者是，但是我觉得说就是好像只能在这条路里面就是继续奋斗，走不出来。
是，就是说你虽然很想离开同性恋的那种关系，但是你在那个阶段也没有想到自己可以过异性恋的生活。
对，那是后来在开始从圣经里面，我看到神在创世纪里面一章，他说我们的创造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我就觉得对啊，神创造我是女孩子，可是我为什么不能接纳自己是女生？就开始在，因为以前小时候喜欢中性的打扮，就是觉得这样很好啊，会有很多人肯定啊，会赞美。但是那时候我又想，为什么不能接纳自己是女生？那就开始在这个自我形象里面去，我常常因为那时候我做治疗。然后我头发都掉光了，那我在家里我常常会经过我们家一面长的镜子，那面镜子当我看着我自己的上半就是肩膀以上，因为我光头，那我就很哇，我就觉得自己很帅，很肯定自己，哇，我这样一定是就是以前可能很喜欢很想理光头，因为就没有那个勇气，哇，现在光头这个造型就觉得哇，这是就很对自己的这个外表很满意。但是因为那时候我肚子有个伤口，必须要穿睡衣的那个，在家里就是穿裙子的睡衣。那可是看自己就是怎么是穿裙子，就是那个女孩子，就觉得跟好像像光头我能肯定自己，但是穿裙子又就自己的性别冲突。但是几次因为我家又很小，就常会经过那面镜子，后来又几次又经过的时候，就是想到那句经文，我们是按着神的就形象造男造女，那就想到对啊，我是神创造的一个女孩子。那刚开始其实是很冲突，就觉得 很怪，这句经文好像跟我连不起来。但是又之后我就又想到我能够存活，那是神的爱。就是我的生命，因为我癌症 那时候是第三期，然后其实我的生命能够再存留真的是神的奇迹，就想到神很怜悯我存留我的生命，那就想到认识神的爱，那神的爱跟这一句经文就连起来，神是我是他创造的女孩子，那就想到对，那是神的爱，神爱我，他创造我是一个女孩子，那我为什么不能接纳我是一个女孩子？所以因着神的存留我的性命，神的爱跟怜悯，所以我就愿意说主啊，是的，我是一个女孩子，就开始接纳自己是一个女生的身份。
嗯，
对。
露露啊，你是在发现患癌症然后接受治疗的期间你才开始接触信仰的吗？
对对，开始生病，然后开刀，第一次开刀，开完刀之后我就跟我的母亲说我想要去教会，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我人生，我那一年人生才要开始，我24岁毕业工作，人生的另一个阶段的开始，可是我就生病，那时候我觉得我怎么办，我觉得我好像很无力，我接下来的人生会是怎么样，我想要有一个信仰，我想要有一个力量，所以我想跟我妈妈说，因为我的有家人，我妈妈就去，她就是一个基督徒，我的妹妹也是比我早信主，那我很羡慕她有教会的朋友，我就跟我妈妈说我想去教会，所以就开始接触教会，然后因为刚好我家附近就有个教会，所以我在治疗的期间，虽然我不能进出公共场所，但是我只要周间，因为教会比较没有人，没有那么多人，但是我都会去教会，然后大概主日我就会戴个口罩啊，然后戴假发，就是一定要去教会聚会这样。
刚好在附近，身体也可以应付，可以走那段距离哈。
对对。
你提到说你妈妈跟家人都是基督徒，起初知道你有同性恋的情况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他们知道，因为从我的外表去看，其实是很明显，就是我很中性，然后他们知道说我常常跟某个女孩子常连互动比较紧密，然后而且他们也大概猜得出来就是跟他住，但他们没有很明确的就是好像指责或者是说要我怎么样分手啊或者怎么样，没有那么明确去就要我怎么样，他们只是可能很希望说像我妹妹，她很希望姐姐不要住外面，可以回家，然后他很希望说我可以接触这个，他信主了，他很想要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他很希望我可以去教会接触教会的人，可以接受这个信仰，可以认识主，那就是我家人对我的反应，他们知道说好像我在外面有我自己的生活，但是他们是很就是他们还好，他们那时候他们并没有跟我大吵或是很强烈的反对我怎么样，但是他们的期待是说希望我可以不要过我那样的生活，他们希望说我可以回归到家里，然后就可以接触这个信仰，这样就没有明讲啊，
但是家门是永远为你打开的。
对对。
所以当你对妈妈跟妹妹说你要去教会，我想他们心里面会很快乐哈，很安慰哈。
对，因为他们就是长期就是一直在祷告，希望我可以信主。
神的方法并不是我们的方法，我们自私，神却舍己；我们容易发脾气，神却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我们心硬又挑剔，神却是有怜悯有恩典。活出爱心，空中辅导。
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因爱从神来。
开始到教会聚会，一直到现在大概有多长时间？
大概13年了。
13年的时间，
13年，
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哈。
嗯嗯，
在你开始参与教会的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基督徒的群体当中，你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到了教会，当然就是刚开始，因为以前就觉得到教会会不习惯，好像大家就叫我的名字啊，然后我觉得说好像不是那么熟，可是好像教会人都很亲切，以前会觉得很不习惯。对，
反而不习惯。
对，就觉得就是好像自己家人这样，然后我觉得怪怪。但是后来当我进到教会以后，以前就是被邀请啊，家人邀请，我不习惯。但是我自己愿意去，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到教会真的好好哦，真的就是家人。嗯，因着神，因为这个信仰，因为我们同有一位天父，
嗯，
那我们能够在一起，而且好像别人给我的，就是会可能有时候给我是一句鼓励的话，或者是有时候是给我好像有的人是哦到医院来鼓励我，或是在医院陪伴我，我就觉得说，哦，真的他们愿意这样给我，好像鼓励也好，什么也好，我就觉得为什么他们愿意这样？那是因为神。我就觉得哇，神真的是好大，神好爱人，因为透过人可以这样给我祝福，我就觉得说那真的是就是有家人的感觉。
整个教会的这个肢体的生活对你来说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哈。
对，就是让我觉得说人跟人的关系其实就是真的是那个得了从神那里得爱，然后也给有需要的人，或是鼓励别人，就是给他自己得到那个神得来的那一份，就觉得好像从那里神那里得了给神得了给，就觉得好像就是很好啦，就觉得很感恩，然后自己也能够给别人，我就觉得真的是神的恩典，而且真的是就成为好像流通的管道。
嗯，露露啊，你也提过说成长的过程在同性恋的关系里面，其实你分享到就是你对于情感呢，特别是一些长久的感情有一份渴求，但是在跟朋友交往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又发现好像感情是很脆弱的，好像很快一段感情就会告一个段落。那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对于感情的关系你有没有不同的体会啊？
就是像现在我知道我过去其实在同性的情感里面，我后来再去回想自己的同性恋的成因的时候，其实我发现我要的是其实就是一份爱跟肯定。
嗯，
那我觉得那个缺乏，我那个爱跟肯定的缺乏其实是来自我跟母亲关系的梳理。
嗯，
所以我过去一直想要在同性里面找那个肯定，其实我应该是要回归到去恢复我跟母亲的关系。
嗯，
对，所以后来当我信主之后，我有去上透过一些课程，就是比如说家族，就是家族类似家族治疗的一些课程。当然，这是我个人去上课，透过那些作业再去回想我跟我父母原生家庭的关系，我就开始去想说，回想我跟他们的互动，原来问题点是出在哪里。那当我开始去，我也靠着神去突破的时候，我跟我母亲的关系开始去建立，那我就觉得我就知道我就不会把那个爱跟那份肯定放在要在同性的关系里面去找那份肯定。所以像如果现在当然如果说 在路上啊会遇到某一类型的女孩子，那如果有时候好像会多看两眼，但我就会问自己说，那为什么这个人是哪里好看，是哪里吸引我，那为什么他其实我就会去省察自己，然后问自己其实那个原因点到底在哪里。但后来就我觉得就分析到后来就觉得察觉自己其实期待就是其实自己是那一个样子的人，其实可能就是希望我自己是就是那么漂亮，就是那么好像吸引人，其实就知道说啊，其实这那个原因点并不是从那个想要追求那个人喜欢那个人然后过生活，其实那个真正的点是因为好像自己自我形象的缺乏。当然自我形象这一块就从现在慢慢去学习，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肯定自己，然后再跟母亲原生家庭那个关系恢复去建立，我就觉得对那个同性之间那个吸引就没有知道，就不会好像那么的强烈，就知道那个其实自己要的那个原因点在哪里，就在同性处理跟同性之间就那个关系就越健康，一个健康的互动。
可能只是一种投射对自己的一种期望啊，或者是很想拥有那种的特质。
对，
那露露听你的分享发现要省察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了解到底那根源是什么。
对，这是很重要。
是，那露露你现在跟母亲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现在跟她我们现在的沟通会就是比以前有进步，那以前可能跟他沟通哪一个点不高兴，我们可能就冷战，就不讲话，可能不讲话，有时候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甚至一个月不讲话。但是现在，当然我遇到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觉得我现在的学习就是我可以去表达我自己，可以跟母亲讲说其实我真正的想法是什么，那我不会，当然他可能他的意见跟我不一样，但是我不会觉得他跟我意见不一样我就好像把自己封闭起来，想要再跟他沟通了，就是或是说就是不会因为这样不一样就觉得我自己不够好，好像我达不到母亲的要求，或是有那个这样就是好像达不到他的期待，我觉得挫折。就是以前其实有很多，因为母亲事实上他是很爱我，那他其实他给我的爱我就觉得说他老是要求我，他的高标准我老是达不到，然后我很挫折，那我就觉得我就不想要再去，我也放弃了，我也不反正我达不到，但是我就开始学习，其实但是知道说母亲其实她的标准在那里，那她背后的她的原因是什么，那对我就是开始知道其实母亲真正的想法其实她不是那个只是单纯的高标准，但是她背后有她的想法，那我可以其实我知道母亲的真正的想法，那我也表达我真正的想法，我们之间好像就是可以那个沟通，我觉得是沟通，我们好像彼此对过去有很多就是错误的看法，那当然现在就是能够开始好像就是把不要就是好像挫折然后就停在那里就不沟通了，就觉得好我慢慢当然那也是渐进的，就慢慢突破，然后其实站在母亲的我也站在她的立场去想，那我也表达我自己让母亲更多的了解，我就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好。
哇，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可能以前有言语上一些冲突大家就停止沟通就不愿意，但是现在会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我觉得很不容易对自己的母亲很坦白地讲出自己的真正的一些的想法我相信你的妈妈也会对于这个关系的突破她也会感到很开心
对呀、 他就常说很贴心呐、啊。
一个贴心的女儿。
感谢神，可是这当中真的是要神的力量帮助我去突破。
这13年的路很长的，也是很艰难的一段路。露露，你觉得最大的一个挣扎是什么？
在这当中，从我信主，然后也面对过去重新的身份，然后我有时又生病，我觉得最大的挣扎就是，就要去学习调整的，就是我觉得是自我形象。
自我形象
要去学习的就是自我形象的肯定学习，其实可能我自己的价值，知道自己的价值是上帝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的价值，不是自己认为说要怎么样才能自己才是可爱的，或是我怎么样别人才会肯定我支持我。我觉得那个价值是从神那里，神看我正像我之后我生病，其实一个病人常要学习就是那个价值感。即便今天好像一个病人，然后我什么也不能做，但是我活着就是神，就是有价值，有我活着的价值。神就是会神看每一个人都是有他的价值跟独特性。我觉得自己在这个自我价值、自我肯定的这个部分有很多的学习。对，
我发现露露是一个很注重自己，就是很想去追问自己心中那些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基督徒很需要去操练的。那露露，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现在你身体的状况怎么样啊？
我现在是神医治我癌症的部分，但是因为在做这个治疗的时候用了比较高剂量的化学药，那所以伤了肾脏。对，所以现在在洗肾，但就是我相信就是神的恩典，因为但是我现在每一天活着都是神的恩典。
那么露露啊，你对仍然在挣扎当中的同性恋的朋友，你有什么话想跟他们分享或者是勉励的？
我要鼓励大家就是永远不要放弃自己，虽然说要去面对自己的过往，或是就是很辛苦，要面对自己的内在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就是求神给我们勇气，就是让自己可以不论是怎么样就是往前行，就是靠着主然后一直往前行，然后那不要放弃，就那当然去更明白自己过去的到底原因在哪里，那求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去看待，对过去那些事情有个新的诠释，有个新的看法，那从神的眼光里面来看待看自己的价值，因为神创造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价值，都是独特的，所以我觉得就是鼓励大家不断往前行，一定在神里面是有盼望的。
谢谢你露露。
不客气。
跟我们分享你的心路的历程，给我们的勉励，其实很激励我们的心啊，谢谢你。
不客气。
也愿神祝福你。
谢谢。
谢谢。
也祝福大家。
当我们
我是空中辅导的节目主持人周素琴。人在艰难的时候，不需要太多分析的言语，只需要有人以爱默默同在支持。这些日子，我会亲手烧菜为身边的人下厨，希望他吃了能温暖，能有力气走下去。你也可以用行动为身边的人送上温暖。周素琴与你一起火速行动。
从相遇到相知，
从相爱到相守，
爱要学习才会茁壮成长。
同来学习，
同去实践，
愿你们共同缔造美满的婚姻。
婚前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你跟天灵一起来学习交友、恋爱、婚姻的功课。讲到交友、恋爱、婚姻，相信其中一个共同的重要的题目就是沟通了。很多的时候，在结婚之后，婚姻破裂，夫妻的关系出现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沟通出现了问题。所以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关于沟通的这个话题。讲到沟通有四个层面，第一呢，就是彼此问好，这是我们跟人交往的第一步。就算连对方的姓名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彼此的点头问好。不过这个层次呢，只属于是泛泛之交。同住在一栋楼的住客呢，往往就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面了。而夫妻之间，或者是男女朋友之间，如果连彼此问好也没有呢，那恐怕他们的感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了。第二个沟通的层次就是叫做交换资料的层次了，这是从泛泛之交进入到朋友的一个重要关口。所谓交换资料，指的就是两个人能够交换彼此过去的背景、现今的环境，能够彼此的分享自己的状况。两个人增加了解之后，就可以进入到朋友的阶段了。如果在分享彼此的兴趣啊、习惯啊，或者是一些嗜好，发现两个人趣味相投，这样就可以成为一个好朋友。如果两个人的理想、志趣、人生观、价值观也非常相近的话，那就可以成为莫逆之交，可以成为知心的朋友。第三个沟通的层次叫做意见表达的层次。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很独特的，如果要两个人的意见完全相合，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在很多的公式上面，我们常常就说要用少数服从多数这样的方法呢，来作为我们行为的标准。那作为朋友呢，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又或者经常意见不同的时候呢，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这样最多少见面少往来，那避免冲突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夫妻或者是男女朋友的话，如果经常意见不同而又不懂得处理的话，这就会严重的伤害彼此之间的感情。通常男女朋友或者是夫妻碰到一些不同意见的时候，为了避免吵架，为了息事宁人，其中一方就会不再表达意见，又或者是勉强的去跟从对方的意见。其实呢，这也不是一个健康的处理方法。所谓忍一时，未必能够忍一世，一旦忍无可忍爆发起来，就非常的危险。而且如果习惯了不开口表达不同的意见，就会形成彼此之间有隔膜，可能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会分开了。那么应该怎么样来面对意见不同的情况呢？ 其实呢，我们应该尽量的从不同的意见当中找到相同点，不要一听到对方的意见跟自己不同呢，就反驳，就跟对方理论，或者是用沉默的方式来表示抗议。那其实我们不如先耐性的来听完对方的意见，不要听错，不要误会对方的意见，一定要明白对方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加以分析， 在彼此的不同当中找到相同点，很多的时候我们意见不一样，我们的做法不一样，但是其实我们背后的心态可能都是一样，都是为了某一件事，都是为了某一个人的好处着想。所以我们要注重彼此之间的相同点，然后呢也要心平气和的花时间多多的来讨论，直到彼此能够得到共识，互相的协调， 而不是坚决的要坚持己见，需要彼此的退让跟迁就。只要大家都认定双方的动机是好的，都是为了好处着想的，没有私心，没有机心，那事情就很容易商量了。还有一个沟通的层次呢，就是分享感受这个层次了。这其实呢也是一个挺难的一个层面，原因呢是 感受是主观的，我们不能够用道理、用理由去说服或者是改变对方，你只能够完全的接纳对方的感受。如果其中一方不肯接纳，而是在企图要改变对方的话，可能就会伤了感情。有一些职业型的妇女，她结婚之后仍然想外出工作，可是丈夫却不允许，认为呢家庭非常重要， 而且孩子还小，更不应该到外面去工作。但是呢，太太却感到在家里非常的苦闷，就像被软禁了一样，脾气呢也越来越坏，对家务也没有心思去料理。那这个时候如果丈夫不肯接纳妻子的感受，反而大篇道理的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啊，又说男主外女主内 等等这样的话呢，旁人可能会认为这个丈夫呢其实是非常疼妻子的，但是作为妻子的却会觉得丈夫完全不了解自己，心里面就会越来越感到孤寂无助，这就会造成夫妻感情的一个致命伤。如果夫妻或者是男女朋友能够在这四个层面上面都好好的沟通的话， 那两个人已经能够达到心心相印的地步了，有时候不用言语，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神，一抹微笑，彼此都能够意会，这就叫做无声胜有声，一切尽在不言中，确实是羡煞旁人。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这四个层面要得到好的沟通呢，也是需要下苦功的。 另外，作为基督徒，我们除了这四个层面的沟通之外，我们更重要更核心的就是我们要在主里面彼此的分享，不单是在感受、意见、资料性或者彼此问好这一些方面去沟通，更重要的我们要在灵里面有沟通。你对于某一节圣经有什么感想，有什么得着，或者是你最近的灵性的状态怎么样，你跟神的关系是如何， 有什么感恩的事，有什么需要带到守望的事，这些我们都是要在谈恋爱的时候就开始去建立彼此分享的一个习惯。怎么样能够建立这个沟通的习惯呢？这是要一直去操练，一直努力的学习的。那沟通确实呢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题目，我们需要花多一点时间来理解来学习。 下一个星期同样的时间，我们会再来谈一下关于沟通这个话题。如果收音机旁边的你对于沟通方面有什么希望能够继续的学习，又或者你发现跟男女朋友还有或者是你的丈夫妻子沟通上面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出现一些难处的时候，也欢迎你来信跟我们交通，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学习，彼此的激励。
空中辅导，天天陪伴你。 与你一起哭，
与你一起笑，
与你一起感恩，
彼此代祷，
与你共同成长，见证生命的改变。
空中辅导邀请你透过电邮和短信分享你生命的改变，让你的见证激励更多的人。凡是被空中辅导所选用的见证，我们将会送你珍贵的礼物，请你赶快来分享吧，截止日期到11月底。
生命是一首歌，谱出经历的奥秘。每一个经历了聆听、关怀和辅导的生命，都能谱出生命改变的见证。
我是天父快乐小孩，天天与他同在。
哎，你好。
你好，周继母。
是，你好，石姊妹。
很高兴能够听到你的声音。
我也很高兴，石姊妹，你从河南打来，对吧？
嗯，是的。
嗯，那今天呢，周牧师也在这里，跟周牧师打个招呼吧。
你好，周牧师。
是，石姊妹，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怎样就说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教育孩童？因为我是在一个孤儿院里面服侍8年了，有20多个孩子。最小的现在是4岁，最大的是17岁，把这些孩子看为是自己的孩子，想让这些孩子长大能够来服侍神，也是为了神养孩子吧。
哎呀，感谢神了，我很感动。那个石姊妹啊，就是说你在孤儿院里面去照顾一些孤儿，对吗？
啊，是的。
哦，太感动了。其实很多很多的儿童他们很需要神的爱，所以今天你就是想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去问，就是说到底怎么样把这些孩子从小带到神的面前来，对不对？
啊，是的。
嗯。
耶稣喜爱一切小孩，世上所有的小孩。
我真的是很受感动。怎么样把这些孩子从小带到神面前呢？我让周牧师先回答你。
第一呢，我想问一问你们四位同工有没有教育专业的？
没有，都是在主里面很有信心的人，有生命的人。
你们四位同工的家庭，自己的父母亲，自己的成长，都是很幸福快乐的吗？
哦，对，都是建成的家庭。
好，那我有几个简单的回应哈。第一，因为每一个小朋友的生命非常宝贵，20几个呢，四个老师太少了。
我们是23个，
4、6、24，一个人负责5到6个小朋友呢，很辛苦。所以你们的比例弱了一些，这是第一。那比例高一些，对孩子的照顾成长都应该好一些。当然我们是希望有好的老师，比例能高，这第一。怎么样能够把他们教导好呢？你们四个人要定期的学习，每个礼拜甚至每个月要不断的学习，有课程。教养孩童，现在这个群体20几个孩子，这个发展心理学、属灵的教育跟他们的一般的教育，就是好像学校一样，所以也包括了行政的管理。那么现在我就提了3种了，第一是专业的教育的装备，老师们，第二呢是圣经信仰的基督教教育方面，第三呢就是你们管理这个儿童大家庭，一共呢27个人，23个孩子加4个老师呢，27个人。那老师还不够，如果能够再加添2、3位好的老师呢，你们的行政管理，包括经费的运作、吃住、医疗、游戏等等呢，这都是属于行政管理，是相当相当困难。所以，当然像周师母讲的，很感动，我们也是很感动。但你在做的是一个非常艰难，
但是也非常重要的事工，
非常重要，比一般的一个小学校长还重要。
嗯，
因为你是跟孩子生活，你二十几个孩子里面有一两个将来成才，没有一个将来走偏路的话呢，已经是非常非常宝贵了。
我想问一下石姊妹，就是说这些孩子他们是学校里面上课吗？
是的，在学校里面上课。
嗯，然后上完课以后再回到这个孤儿院，大家在一起生活，对不对？
就像自家的孩子一样的。
那我觉得呢，有几方面要留意的，就是年龄层不一样，4岁到17岁。所以呢，我不知道你们四位老师的分工是怎么样。我觉得从4岁到8岁一个年龄层，我觉得要分几个层面去照顾这些孩子。而每一个老师在不同年龄层的孩子的这个影响跟教导方面，大家首先要有一个分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把它混在一起，因为四岁的孩子的需要跟17岁的孩子的需要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嗯。
所以你要抓住他们在成长过程的需要，那这一方面呢，就像刚才所说的接受训练，那如果能够接受训练是最好，接受不到训练的时候，你们可以自学，网上有很多这一方面的资源，或者是在一些书店里面可以买这一方面的书来看，来学习，来帮助从4岁到17岁的这个年龄层的孩子，怎么样去分年龄去教导他们，按照他们的需要来引导他们。但是大前提之下呢，要带领他们信耶稣，从生活里面让他们有祷告敬拜，让他们好像主日学的孩子一样，能够互相的照顾，大龄的孩子17岁的孩子成为年龄小的孩子的一个照顾，这样的时候就能够减轻你们的工作，同时呢也能够让你们继续的发展下去。
耶稣带路，生命帮助，自由自在好幸福。
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你们的经费足够吗？
我们都是一切都是靠祷告得来，就是过的是信心的事。但是神供应的很足，什么都有。我们虽然条件不是很好，但是什么都不缺乏。
谢谢。
在天父美丽的世界，心中充满喜悦。
石姊妹，我觉得今天你来电话真的是非常难得。这样吧，我有一个很好的伙伴徐老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常常出现，辅导专家，我看看能不能够让你徐老师跟我们三个人的互动当中，来看看怎么样帮助你们目前在这个工作上面，在你们的服事上面给你们一些支持，好不好？
好的。
耶稣带路，圣灵帮助，自由自在好幸福。
我觉得真的是为你感谢神，也为你们四位老师感恩。
是这样啊，石姊妹，我们啊初次的大家互相认识的这样的一个交流，为你的事工祷告。那么具体呢，有很多见证，甚至很多代祷事项呢，我们另外再保持交流。
对对，你再想一想，下一次我跟徐老师在跟你连线的时候呢，希望你能够提出一些具体的问题，好吗？
好的，
好，非常高兴，我们是愿意支持你的哈。这是河南石姊妹的电话。
有天父的喜爱，有耶稣的同在，人生风浪我都不怕，宇宙中他最大，在天父美丽的世界，心中充满喜悦。
是的，今天我们周围有很多很多的孩子需要我们的关心，听了河南石姊妹的电话之后呢，我们真的是要为他们祷告，求神使用他们，知道怎么样把这些孩子能够从小带到神的面前，也能够健康的成长。那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也非常关心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之外呢，你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方面，如果你有一些 些难处，你不知道怎么样去教育孩子，或者是跟儿女有一些这个沟通上面的障碍的时候呢，盼望你能够好好的收听礼拜六的空中辅导乐在家庭这一个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不同的嘉宾，在这几方面会给你一些很好的指引。那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有一些心得或者是一些建议的话，千万不要客气，借助电邮，借助书信，接着热线电话跟我们交流。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068410512。好，今天的节目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